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清晨来到你面前，那我们先来安静，带着诚实的心灵，我们要敬拜你。主，你在宝座上喜悦我们的敬拜，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因此我们守节心清。主，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感恩，用我们的感谢，要来敬拜赞美你。求你祝福今天的信息，让每一个人的心打开，耳朵被疏通，都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我爱你，有这么多，那这么多是多还是少啊？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在上个主日的讲道，中信引用约翰福音21章来鼓励我们，他说跟从耶稣要有牺牲受苦顺服的心智。那牺牲受苦顺服，我们基督徒常常说的蛮顺口的，但是你要真正的把你的想法喜好能够放下来做出来，我个人的经验是很不容易的。你要掌握一个从内心出来那个动力是从神来给你的力量才有可能。所以在约翰福音21章啊，主耶稣3次问彼得，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那这一句话里面最具体的问句就是在21章15节，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这是一个比较式的问句，用主耶稣和这一些来做比较来问彼得，他说你爱哪一个多一点？这些是什么？这些可以代表刚才打鱼打上来的153条鱼，这些也可以代表刚才主耶稣为门徒预备好的早餐，烤好的饼和鱼。这些我们可以延伸，也是我们整个生活里面所遇到的人事物，这些东西财富。所以问彼得说，你爱主耶稣比较多呢，还是你爱这些东西比较多？那彼得怎么回答啊？彼得3次都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啊，你知道我爱你啊。其实彼得的回答我觉得就是今天讲到的题目啊，说主啊，我爱你有这么多啊，那这么多是多还是少？主耶稣你都知道。所以当我们来思考这一句话，主耶稣问彼得的这一句话也是对着所有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基督徒说的。他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的回答是不是也这样说？主啊，我爱你有这么多啊，这么多是多还是少呢？主你都知道啊，你都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信息主题呢，就是从这段经文我们来了解到底是爱的多还是爱的少，那怎么样呢可以从少来变多。所以在这段经文就说到了，他说有一位法利赛人叫做西门，有一天西门邀请耶稣去他家做客，一起吃饭。那首先我们了解一下犹太人啊请客吃饭的这个风俗礼仪。那一天耶稣是受邀前往，他被邀请的身份是老师，是夫子，是像拉比犹太人拉比那样的贵宾。那么按照犹太人的礼仪风俗呢，主人要先向客人亲吻问安，这不见得是在表示爱慕之情啊，这只是迎接客人的一个礼貌的举动。那按照客人的身份地位，比如说是身份地位相当的呢，那就是要来亲吻他的脸颊。那如果是像子女向父母请安，或者门徒向老师请安呢，那就是来亲吻他的手。亲吻手呢，表示门徒对主人的一个忠心啊。那第二点呢，用餐以前要洗脚啊，这是必要的程序。那个时候大家都穿的大概就像我们今天穿的夹脚拖一样啊，在那个充满灰尘、充满粪便的路上走路，进到了屋子里面，你要吃饭，你要先洗脚。那如果来宾的地位崇高呢，主人会亲手来替客人洗脚。那如果不是贵宾呢，那我们就请仆人来洗脚。那碰到那个傲慢或者是骄傲自大的主人呢，他说：“哎，给你一些水，你自己把脚洗一洗。”那这已经是很粗鲁无礼的行动啊！就好像说我请你们啊，请客人到我家吃饭哈、啊，吃完饭后我说自己把碗洗一洗那种感觉。所以呢， 这个时候考虑周到的主人呢，还会再给他一些橄榄油啊，来抹高抹身体。那这是额外的服务啊，因为在那个燥热很多、汗臭味很多、香气很少的世界里面，你抹一些香膏会让你特别的心情舒爽。那这就是犹太人请客吃饭的风俗礼仪啊。那虽然古代的这个风俗跟现代的风俗已经不太一样，会改变，但是待客之道的诚意和礼貌是不会变得太多的。许多年前，有一位华人牧师啊，他带着一位美国教会，他美国教会的一个属灵老师啊，美国人来我家探访。那后来我就啊，也带着我儿子去回拜，去探访这位美国人基督徒啊。我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子哈，我到了他家以后啊，他就请我们在客厅坐下来。那我们坐的位置呢是背对着电视，那主人呢坐的位置呢面对着电视，那电视是开着，所以他就一边跟我讲话，一边眼睛呢转过来转过去的看着电视。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这种心情很不舒服啊，你好像去人家拜访，结果有一种那种被轻视的感觉。你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客人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这样做。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来到西门的家，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接待。那个时候的耶稣，他已经不再是默默无闻、卑贱无名的木匠了，他已经是成为一名著名的教师，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听众和跟随者。你知道，我们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是按照时间次序先后来写成的，所以在第七章之前耶稣做过哪些事情？在第七章之前，我们可以用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来做一个到这个时候的一个结论。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听到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就派人去问耶稣，他说：耶稣耶稣，你是不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那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你们去告诉施洗约翰的门徒，说回去告诉你的主人，说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情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这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是出现两次，第一次是在第四章耶稣出来服事的事工宣言，第二次呢在这里重复一遍。这是在应验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对弥赛亚的预言，在六十一章一节二节，那个时候他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说传好信息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这段预言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路加福音按次序写作到了第七章的时候，我们来回顾一下耶稣做过哪些事情。耶稣在会堂里赶鬼，耶稣医治彼得岳母的热病，因此全城轰动，都来到彼得岳母家的门口求耶稣治病。耶稣洁净长大麻风的人，叫瘫子起来行走，耶稣使寡妇的儿子死人复活等等，这些神迹奇事记载在第四章到第七章中间。然后耶稣有一个类似登山宝训的一个教导，我们叫平原宝训，用许多的话语来教导犹太人。所以对于这一位熟悉旧约圣经也熟悉弥赛亚预言的法利赛人西门，他应该是心里有谱，他应该是用这个高规格的待遇来接受、来接待这位受众人尊重的夫子耶稣。但是呢，在西门的家里，没有人招呼耶稣，没有人亲吻问安，没有人打水给他洗脚，没有人用香膏油来抹他的头。耶稣西门给耶稣的是零待遇啊，零就是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待遇。那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啊被忽略的一个很细微的疏失啊，这是让很多在场的人都知道啊，蓄意的对耶稣的一个羞辱啊。 那必然的，在场的客人所有的人都震惊了，好像主人已经下了战帖，大家都在观望，看耶稣如何回应这件事情，如何见招拆招。当时的现场就好像空气突然 freeze 凝结了一样啊，紧张万分。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大纲的意思。我爱你有这么多，因为你是众人口中的夫子，耶稣，耶稣，你是众人口中的夫子，但是你不是我西门的夫子啊！所以我爱你有这么多，是多还是少啊？是多还是少？我认为啊，是比零还少的复数啊，很少。西门是法利赛人，法利赛是什么意思啊？法利赛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开。分开，愿意分别为圣的意思。他只说这些在宗教上面为了保持他的纯洁，因此跟俗世来刻意保持距离的人。所以在这里西门就是刻意跟耶稣保持距离。西门是法利赛人，那我们对法利赛人的了解，用简单的几句话代表一下，他说他就是一个外表正直敬虔守律法的社群领袖啊。他说耶稣你是众人口中的夫子，我西门不比你差到哪里。很可能呢，西门是打算邀请耶稣来做一场这个宗教信仰辩论会，凡是主耶稣能够做的能够教导的，对西门而言他都不需要，耶稣所有的他都不需要。当他不需要从耶稣那边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耶稣得到这样子的待遇。所以故事就发展到了这里。那因为犹太人的参宴是一个公众的事件，在社会名流的庭院里面，任何人都可以走进来观望倾听凑热闹。那我前几年从年轻留学生学来的术语，他们说凑热闹的人叫打酱油，是吗？那其中有一个打酱油的人就挺身而出成为主角就看到西门对待耶稣的情形那种他可能就听过耶稣的讲道，内心很受他的感动。他看到他所敬重的夫子被人忽视羞辱，当他看到耶稣默默地承受这份羞辱的时候有个女人站了出来，他能做什么？当你看到你敬爱的父亲母亲在公众场合在众人当中受到羞辱，你会做什么？你会做什么？所以这位女人她灵机一动灵机一动她可以亲吻耶稣的脚帮人家洗脚是一个屈尊自己的举动，亲吻别人的脚更是极其谦卑的举动。所以她就从人群当中走出来，她跪下来，她的眼睛情不自禁的就流下泪水，先是一两滴，后来是更多，然后是一发不可收拾。西门没有洗耶稣的脚，但是耶稣的脚被这位女人的眼泪给弄湿了，然后他就放下自己一头的长发，用长发来擦干耶稣的脚。那这件事情又是一件在当时的社会震惊的触犯礼仪的惊人之举为什么？因为女性在公开场合是把头发要绑起来的，不可以在外人面前把头发放下来，因为在当时认为这是一种挑逗男人的行为。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呢，被众人所看的又是一个惊人之举的时候，又连连的亲吻耶稣的脚，他就打开挂在他颈子上的香膏瓶，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这个时候西门在观望，晚宴的进行并不是如他预期的那样子在发展。西门没有照礼俗对待耶稣，而这位女人按照礼俗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来对待耶稣。两个人做出来的两件事情都是令人惊讶的事情，然后众人都在等候张大眼睛要看耶稣你怎么回应这件事情。对西门的怠慢，耶稣是不是就转身离开，很生气的离开西门的家呢？或者呢，把西门叫过来当面教训他一顿呢？对这位女人，耶稣如果是先知，他就知道这位女人是罪人。罪人在当时的意思指的是妓女所以耶稣是一个老子夫子老师的身份，他怎么会让一个罪人来碰他的脚呢？那相反的，如果耶稣不知道 这位女人是罪人，耶稣又怎么会是先知呢？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故事里面好几个冲突的地方，因为这些事件呢一一的被浮现了出来。这个时候众人都在观望啊，紧张万分，看耶稣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圣经说耶稣知道西门在想什么，耶稣也知道这位女人是谁，然后耶稣就告诉西门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两个人同欠一个债主的债，那这是新约圣经唯一出现债主两个字的地方，指的是借钱收取利息的人。那个时候让自己会陷入债务的人都是被社会所轻看的人啊，那债主放高利贷也不是什么好人。所以在当时这种情况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两个赌徒把命卖给放高利贷的手里面，这两个人都欠了钱，而且都无力偿还。面对相同的命运啊，唯一的差别在哪里？在于一个叫张三欠了50两，一个叫李四他欠了5两银子。其实真正的差别就是说，欠债的那些人，那个张三非常清楚自己已经是走投无路，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那耶稣说他们付不出钱，以为自己会丧失一切，甚至沦为阶下囚的时候，没想到债主把这两个人叫到他家里面来。当他们心惊胆跳面对债主的时候，债主提出来一个他们没有办法拒绝的办法，用恩典把这两笔债一笔勾销啊！就在这个时候，耶稣问西门，你认为啊，哪一个人的世界会天翻地覆？哪一个人会大大的松一口气，充满感激喜乐，对那仁慈宽宏免持债务的人充满了爱戴之情？哎呀，我爱你，我爱你，那个人会大大的松口气，充满感激呢？是那位欠债多的张三，还是欠债少的李四啊？西门开口回答，他说我想啊，是那位负债多得恩免多的人。耶稣说你判断的不错。请你注意7章44节的这一节经文，耶稣继续对西门说话，但是呢，耶稣的眼睛转向那位女人。弟兄姐妹，当我对你说话的时候，我把我的眼睛转移到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你的眼睛是不是跟着我转啊？所以这个时候耶稣用一个方式来引导西门的眼光，去看那位卷曲在地上是众人所瞧不起的罪人，去看他现在对耶稣正在做的事情，强迫西门去看见这件事情。然后7章47节，耶稣说了一件整段经文最为关键的话，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那加这个地方我们就明白，他说欠债很多的是这位女人，负债很少的是这位西门。他说这位女人的爱很多，因为他的欠债很多，罪被得赦免。那这一节经文很容易给我们一个误会哈，误会。他说以为爱很多就得赦免，都得赦罪，爱很少就得少得赦罪。但是这一节经文呢，主耶稣的意思刚好相反，他是说因为他的爱很多，就证明他的赦罪多，那爱少的证明他的赦罪少。爱的多寡不是我们蒙赦罪多寡的原因，而是我们蒙赦罪多寡的后果表现。就好像天下雨了，窗户湿了，窗户湿了是下雨的结果，窗户湿了不是下雨的原因。所以呢，爱很多是因为赦罪很多的结果，赦罪很多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个大纲的意思，我爱你有这么多，因为你是免去我债的债主。我爱你这么多，多还是少？欠债的人，多的人认为比欠债少的人更感激更爱那位免去他债务的债主。所以这节经文的重点是说什么？就是认识自己罪越多的人，就越认识神的恩典有多深，因此他回应神的爱就越多，越有真心的行动。 这句话具体的表现就在这一位帮耶稣用头发擦脚的人的女人的行动上面。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在这个欠债的比喻中啊，他没有说出口的是什么话，他没有说出口的是什么话，他没有说啊，西门西门，你自认为你是一个守律法的好人，你几乎没有犯什么罪，所以你不需要什么样的赦罪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西门的困难在哪里，在于他自认为没有犯什么罪，所以对神的恩典就无动于衷啊。他认为自己是欠债少的人，他看着旁边那些负债累累的人，他心里面想，为什么你们这些人不能好好的遵守律法，像自己一样做个正直的人呢？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用欠债的比喻要来提醒西门，他说，西门西门，你并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好人，你并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义人。耶稣的这一段话其实是要引领西门进入救恩里面。这个故事同样在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你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的人。自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渴望有一个火热的心来侍奉主，但是曾几何时，随着忙碌生活的步调，我们爱主的心逐渐的冷却了下来。若是主耶稣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的回答是什么？也是这样说，主啊，我爱你有这么多，那这么多是多还是少啊？主你都知道，究竟我爱主的心是多还是少，其实我们个人是心里有数的。你是否也怠慢了主，或者你只是虚情假意的接待他？神都知道。但是不管你是哪一种人，爱主多的人还是爱主少的人，这个故事重要的焦点不是在责备，而是要透过这一段经文再一次的鼓励我们恢复起初爱主的心。从欠债的比喻里面，我们去了解怎么样让可以如何有热情般的爱心来爱主。那我们怎么做呢？怎么做呢？这里有三点。他说，第一，你必须真心看见你是欠债很多的那个人。第二呢，你必须真心承认无论如何你是不可能还清这么大的欠债。第三呢，你必须真心相信只有耶稣的恩典才能把你从罪的欠债当中救你出来。所以我们要去看见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心不冷不热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想到不冷不热，我们就想到启示录，神对七个教会的警告，其中的警告对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是一个富有的教会，按照启示录三章十七节，他说，神对老底家教会说，我是富足，意思就是说教会的人说他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啊。我是富足，我是发了财，我是一样都不缺，但我样样都不缺的时候啊，其实我也不太需要耶稣的恩典。但是呢，神说，你却不知道，你却不知道，你还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人。当你看见你样样都不缺的时候，你说，主啊，我样样都不缺，但是我又看不见我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这个时候主耶稣的恩典就好像是汽车的备胎，不是那么需要的。因为只有我们只是认为我只是偶尔犯罪的基督徒，认为我是那个欠债很少的那种人，我就看不见我属灵生命的困苦，我还很多破碎的关系没有办法修补，我还看见原来我在属灵上面如此的贫穷，我还是赤身的人。就像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看啊，主耶稣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段经文在说什么意思？他说，不冷不热的人凡事 你样样不缺的人，主耶稣是站在你的门外，不在你的里面。其实就是跟西门用冷漠来对待耶稣的情形是一样的。那我们看今天的第三个大纲，我爱你有这么多，因为你是我深信的救主，你是我深信的救主。七章五十节，耶稣对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请注意啊，这位自知有罪的女人得救，并不是因为她的爱比较多，而是因为她的信，因为她的信。在七章四十二节，那个债主对他们说，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所以圣经说，只要你是完全相信债主已经开恩免了你的债，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不用担心这笔欠债还不了，因此你就得救了。所以赦免在先啊，他的爱多是赦罪多的结果，而罪得赦免呢，是因为相信，是因为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那个信，到底在你里面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呢？也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开始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位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这个百夫长是罗马的军官，下面管一百个人啊，他是对这一百个人有权柄的人啊。他对这个仆人说，去他就去啊，回来就回来的。所以当他听到风闻耶稣的事情，他就拜托拜托犹太人几个长老去请耶稣来救他的仆人。然后呢，他跟耶稣说啊，主耶稣不用这么麻烦，劳驾你到我家来，只要你在远处说一句话，我的仆人病就好了，我的仆人病就好了。这是什么样的信心？他是完全相信主耶稣是那位生命气息的神，那位生命气息的神。这么大的信心，耶稣都称赞他，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信心。我们要相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出于神的应许没有一句不会应验的。你相信耶稣已经完全免了你的债，赦免你所有的罪吗？你相信这一点吗？你相信耶稣说他必供应你一切所需的，所以你不必为生命啊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你相信神所应许的每一句话吗？如果今天主耶稣问你这一句话，那赦罪的多，爱就多，那你在何事上爱他呢？你在何事上爱主耶稣呢？请你仔细安静的想一想，你具体的行动爱耶稣在哪一点上能够表现出来。我相信如果我们因为不冷不热的信仰的生命已经非常难受，我们很渴望，弟兄姐妹很渴望我们会被圣灵来激动，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有火热的心来爱主，来服侍主，我们都渴望有这种啊，这种主啊，求你来复兴我们，点燃我们心中的火。那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心里面有个小小的火种等着被点燃，有一个小小的火种等着被点燃。诗篇139篇是我很喜欢的一篇经文，在一到四节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神知道你所有的事，不管是过去是现在是未来，神都知道，神在你暗处的地方都看见你。而且神还说，他爱你的意念比海沙更多，数不完的。十七节十八节他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能和你同在。神向我们说话，神对你说话，我爱你有这么多。这么多是多少？这么多就是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一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大，就是今天的背诵经文。 神爱你这么多，这么多有多少？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当我们回顾今天信息的重点，我怎么样来对主来说，主啊，我爱你有这么多，我如何来回应神爱我这么多的这一句话？主啊，我爱你有这么多，我愿意有火热的心来爱你，我愿意有一个具体的行动来侍奉你。弟兄姐妹，若是你盼望要来点燃你心中的火，让你心中的火能够再度的火热起来，我们可以用诗篇139:23-24来操练我们做真心的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当我们每天用这一节经文祷告的时候，就是求神来 test 我，来试验我，用我环境当中、生活当中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来试验我，使我碰到困难、碰到冲突，使我明白原来啊，我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人。唯有你被试验过以后，你才知道原来你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好人。所以怎么样，唯有你必须真心看见你是欠债很多的那个人，你必须真心承认无论如何你不可能还清这么大的欠债，你必须是真心的相信只有耶稣的恩典才能把你从罪的欠债当中救离出来。因为得蒙赦罪多的人，他的爱就多。因为我们在操练这样子，我们才有火热的心来爱主。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求你在试验我的时候，让我看见我内心当中那些隐而未现的过失。主啊，求你的灵来拦阻我，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主啊，只有我看见我还是有许多的不配，我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仍然得罪你，世人都得罪了你，亏欠了主你的荣耀。主啊，只有我们看见自己是如此不配、欠债如此多的人，主，我才会感激你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是如此的宝贵。你说开恩赦免了我们，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感恩的心，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免除我们一切的罪债，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再是瞎眼，不再是赤身，不再活在困苦当中，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在和谐平安，在主的爱里面。帮助我们，主，你知道我们的心意，每一个人都渴慕亲近你，主，你必亲近他们。主啊，你将这样子的火种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就用祷告来操练，使我们心里面的火种越烧越旺。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具体的行动来侍奉跟随你。谢谢你今天的信息，求你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如同两刃的利剑刺入我们的心中，连骨节与骨髓都刺入敞开。因此我们就记住，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